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六清晨由陈丽制作主持的闲话人生节目。每个周六的清晨是一天最干净的时刻，街道尚未喧闹，心也没有被外界搅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聊一聊一些人生的主题，也可能是对情绪上的一种感受吧。很多人啊，活得疲惫，是因为太想帮助别人安排人生，太容易对别人的决定和选择呢感到焦虑。可是您有没有发现，当您在为别人交心的时刻，自己的生活却早已失去了章法。真正的自律是学会放下自己，不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不属于自己的剧本里。一个人最大的自律是闲事少管，这句话其实是特别简洁和深刻的。我们怎么说呢，你如果说闲事少管，就是要不把精力浪费在无关自己的人的人和事上，专注自身，保持清明，你可以这样的理解。但是闲事少管是应该放过别人，也要放过自己。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烦恼呢，大多都来自于越界，不是别人闯入了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走得太远，走进了别人的生活的核心，忘去了那些并不属于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自己却以为关心啊、帮助啊、爱护啊，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呢，久而久之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特别隐秘的控制。所以说，有些事呢，关心一次是体贴，关心十次就成了干扰。管太多的闲事，不仅没有赢得感激，反而耗掉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界限感。我们总想插手别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想通过指点别人来获得掌控感。可是我们应该明白啊，别人的人生不是我们要完成的任务，而是他们要独自自己去走自己的路。有一位徐老师，我在这跟大家讲一个实例啊。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平时呢特别喜欢在自己的小区里巡逻，这个巡逻呢是要打双引号的啊。他看到谁家的孩子没有穿好衣服啊，就会去特别的叮嘱一句，看到邻居家的夫妻呢有点小吵小闹，他就忍不住去劝劝架。连很多 teenager 啊，年轻人晚上回来呢太晚，他要关心一句。起初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老师好热情啊。那么久而久之呢，就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了。为什么呢？人家就嫌他啰嗦，管太多。可是这个老师呢，他就抱怨现在啊，世风日下。可是他没有看见自己打扰了别人正常的生活节奏。其实我们说啊，善意的干涉也是干涉。你眼里的好，别人可能并不需要。真正的修养呢，就是守住自己的边界，尊重他人的选择。还有一个小故事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的是有的人手机不离身，电话不离手，同时呢有时发个朋友圈呢，他就是一个建议狂人。怎么讲呢，举个小例子啊，有个朋友啊，他名字叫阿敏。阿敏这个人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人家都说，哎呦，这人是个好人，很直爽，没有心眼儿，特直接对人家。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他讲出来的话就是傻傻的，没有经过大脑啊，而且他特别喜欢在朋友圈呢给大家留言，人家朋友一发这个朋友圈，他就会马上点赞，或者呢就说你这个人工作不稳定，你这个人的对象不靠谱，这件衣服不适合你，等等等等吧，反正好像都不是特别阳光啊向上的这种信息。 因为他自认为他是替朋友规避风险，殊不知朋友已经悄悄地把他屏蔽了，觉得他太烦了，什么都要点评，而且你点评的话吧又不是正好恰到这个关头啊，所以他就委屈的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说，我并不需要你来决定我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感受到了这种伤心和委屈的所在。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啊，你以为这个为你好，可是在别人眼中是越界的打扰。人这一生最大的温柔就是在旁边守望，而不是替人做决定啊。这边呢还有第三个小故事，陈丽也特别愿意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啊。就说一个母亲啊，对女儿呢有一个婚姻上的干涉。这个女儿呢叫小雪，当时她决定跟她那个谈了三年的那个男朋友呢结婚，她妈妈就坚决反对啊。她说男方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男方性格不是很稳定，工作也不是很稳定。她说我要去找个算命师去阻止这个婚姻。小雪呢原本呢是对这个婚姻呢是犹豫的，可是呢他们家人一反对，妈妈一说啊不可以，就让她就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最终呢她决定离家出走，完成这个婚礼。结果到了三年之后呢，她的妈妈呢才突然发现，女儿不仅婚姻幸福，还比过去更自立了。这个时候她才明白，哦，原来爱不是阻止，而是相信对方有一个选择幸福的能力和权利。所以说每一段关系当中，我们要做的这个方法就是放手，让对方走自己的路，不将自己的焦虑呢投射到别人的这个人生的世界当中去。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册子啊，有一个这个故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说孔子啊去参观周王的这个祖庙，那么在大殿旁边呢有个小铜人，这个小铜人啊就是很奇怪，嘴巴上贴着个封条，背上呢还刻着几个字，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意思呢是说少说闲话，言多必失，少管闲事，多事招祸。后来呢这句话还被写入了颜氏家训，成为了颜氏这个子孙世世代代学习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们也常说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年轻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做好像未免有些太冷漠了，可是长大以后你就会慢慢的发现，闲话说多了，闲事管多了，介入的因果啊也就多了，人生的路呢也就越来越复杂，到头来呢不但耗尽你自己的能量，甚至呢还会连累你自己的命运啊。所以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我们每个人只要管住你的嘴，守住你的心，把时间的精力呢用来滋养自身，哎，才是一个最大的自律啊。所以少管闲事，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闲事少管，让自己从别人的剧本当中呢抽出身来，这样呢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很幸福，很快乐，很自由，对不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说有一位退休阿姨，她每天都在这个家门口呢批评邻居家的孩子的教育方式，说啊你怎么穿得这么乱呢，你怎么功课这么不好啊，你怎么不听你妈话啊。她甚至呢就干预孩子的兴趣班啊以及他的社交，最终呢终于惹恼了这个邻居，一家全部搬走了。从此以后呢，阿姨就没有朋友了，没有邻居了。她的邻居搬来了一位老外，那这个阿姨又不太懂英文，所以她就觉得特别孤独。可是她不理解为什么别人不愿意接近她。所以在这呢，陈丽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过度的插手一件事儿，其实呢是在以这种用我以为的好，我为你的好来控制别人。你管得太多，不仅让人远离，也损耗了自己的这个能量啊。 很多参加过工作的这个长辈们也好，听众朋友们也好，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的时候你们会遇到有些人是古道热肠的热心肠哈、啊？我这边有个就是张先生啊，我们就叫他小张吧，他总喜欢给同事啊提建议，什么升职要怎么做啊，恋爱要注意什么呀，家庭要如何经营啊，因为他自以为是自己很关心这些同事，但是后来呢同事就开始远离他，忽略他，即使就说他存在在同事之间，大家也不跟他说话，因为小张没有别人告诉他，所以他一直很郁闷也很纳闷，他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些同事这么好，他们却不理解我。其实别人的人生不是他该写的剧本，真正的这个善意呢，是在对方愿意倾诉的时候默默的聆听，而不是在沉默中越界的解读，是不是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我们听众朋友继续回到陈丽主持的闲话人生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闲话的是少说少做沉默，有的时候啊沉默比解释呢更有力。我们都活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对吗？当我们每天打开手机，滚动的不是新闻，而是人们的意见。你转过头，办公室、茶水间、邻里的微信群，满是他人的说法啊。最近谁升职啦？谁离婚啦？谁看起来不太正常啊？其实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关心，我们只是关心包装了好奇，用我有权表达掩饰了伤害。于是乎，哎，闲话就成了日常的交谈方式啊。真的舌头比心还勤快啊。可是真正这种成熟，不是能言善道，而是知道什么时候闭上嘴，不评论，不评判，不传话，不添油加醋，也不太干涉。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个父母啊，他特别喜欢干涉孩子的事情。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个男孩啊，大学毕业以后呢，决定去洛杉矶闯荡一下，学习一下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对不对？因为自从他毕业以后啊，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了父母的什么直接的支配。他想开个玩具店，买这种现在很多游戏里面的这种玩具啊。他的父亲就说他没有能力承受当老板的压力，那么他想去读研究生，母亲说他不可能离开家里照顾，到外面就是照顾这个儿子去独立生活，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做，所以父母呢就极力的反对他的选择。最后呢，这孩子没有办法，就选择了这个沉默断联。什么叫断联？失去联系啊。他直接去美国领事馆取得了一个学生签证啊，非常 lucky， 然后呢就直接飞到洛杉矶，与父母呢保持了一年多的失联。直到一年以后呢，这个孩子呢带着一种成熟啊，自信啊，从洛杉矶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个时候父母才意识到，哇，他们的操心让孩子失去了倾诉的勇气。在这儿呢，陈丽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家长，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空间，放手并不是放弃，而是一种信任的成全。我认识一个老人家，80多岁了，在这个邻里之间大家特别的尊重他，不是因为他会讲大道理啊，而是因为他从来不说别人的是非。他常常说，人呐，各过各的日子，多说一句就是责任，多管一点儿就是是非。那份安静是一种阅尽世事之后的通透，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曾经有个故事啊，就是一句无心之言打碎了一片心意。就是小林和他的表姐，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啊，那么情同手足。在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呢，小林呢就随口说了一句，哇，你最近怎么胖了呀，胖了这么多。其实他是没有恶意的，只是顺口一提。结果那天晚上呢，他的表姐也没跟他说话，后来呢他才知道表姐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 的感情，对自己的身材和这个生活的状态呢极度的敏感，一句普通的闲话击中了别人最脆弱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常常以为哎呀有些话我只是说说，但听的人却可能记住你这一辈子。语言其实是有重量的，越是熟悉的人我们讲话越要小心，因为真正的伤人不是陌生人的这种尖锐，而是熟人不经意的轻视。再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啊，公司里呢有一场悄悄的风波，因为呢有一个叫小陈的人啊，他总是人缘非常好，知道所有同事的八卦。哎，有一次他跟别人开玩笑，他说啊，财务的小刘整天迟到，肯定又在谈恋爱了。这话真的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经理的耳朵里。小刘因为私生活呢被质疑，错失了一个升迁的机会。后来呢小陈才知道小刘其实是早起呢就送母亲了去医院看病。其实这不是一句轻松的调侃都值得一笑的，不是每一个玩笑背后都没有代价的。说话是自由的，但是每一句可能都是一个这个责任吧。所以因为小陈的一句胡说让小刘呢就失去了一个升迁加薪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们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就掰了，就再也不会是朋友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家人讲话可能是认为最值得的，最可以无所顾忌的，其实不完全这样。有位妈妈啊，她跟她的女儿的感情呢非常好，但是女儿谈恋爱以后呢，两个人呢就这种关系就逐渐的疏远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妈妈每天打电话发微信，都会问你男朋友怎么样啊，你们怎么那么晚还在外面啊，你是不是不在意我了等等，然后给了女儿很大的压力啊。其实女儿并不是不爱母亲啊，而是感到了被语言压得透不过气儿啊。后来她只好就说回复这个微信说忙好知，就是知道了意思，渐渐的话就真的少了。所以她妈妈说我不过是多关心了她几句啊，可是女儿心里明白呀，真正的关心不是一直说，而是愿意等，等对方愿意讲，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所以说沉默也是一种爱哦，爱不是用嘴巴表达的，而是用空间来成全的。经常有人会说闲话少说，这不是让我们沉默寡言，而是提醒我们语言是一种能量。过多呢就会消耗，适度呢才有力量。我们不能控制别人说什么，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不说什么。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愿你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少一点批评，少一点评论，多一点沉默，少一点指点，多一点理解，好吗？你不说的那一句也许呢正是给别人留下的一个体面，你没有参与的那一段闲谈也许正是给自己留下了一段清静。下面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其实都没有。好，欢迎我们听众朋友继续回到陈丽主持的闲话人生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主要是聊一些人生当中闲话少说，口舌积德，沉默是金，是智慧，这些人生的道理吧。其实很多人我们也可能会跟他说，哎，你不要八卦了，不要议论，不要口舌生非，用沉默呢保护好你自己，也是尊重他人。闲话少说，有的时候沉默比解释更有力。下面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另一个人生的哲理，就是闲心少操。怎么讲呢？不操不该操的心是最高的成熟。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几个闲心的这个人生的哲理和我们应该去做的方向吧。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要闲心少操，不操不该操的心是最高的成熟。因为你闲心少操呢 不为无谓之事忧心，不替他人的人生焦虑，保持心境的清净与从容。这是我们人生一种成熟的处世的哲学，不是冷漠，而是有分寸、有界限的活着，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值得的人和事物上。因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的指导者，只需要更多的人尊重你。当你不再执意于这个干预别人，也就是开始真正活出了自己。所以说，放过别人其实是最高级的温柔，放过自己呢是最深沉的自律。所以说，闲心少操的另一层意思，也是不为他人担忧，杞人忧天啊，这是一种清醒啊。人到中年啊，或者是老年，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不为你好吗？我不是为了你好吗？你为了谁好？为了朋友？为了亲人？为了爱你的人？为了同事？”哎，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为他人操心。他事业如何呀？他婚姻如何呀？他孩子成绩如何呀？等等等等。我们以为这些关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控制欲上披上了温柔的外衣。操心往往是在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啊，你不能替别人做决定、做选择，对不对？也不能替别人承担后果，更不能让一个人用你的方式去生活。我说的对吗？其实我们说，最深的亲情是陪伴，不是干预；最温柔的爱是尊重，不是操控。父亲为儿子啊，选了一条道路，结果呢？走散了情感，这就是我今天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又一个故事。老李呢，他也是一位老师，儿子小杰呢，从小呢成绩真的是普普通通一般般啊，但是呢特别爱画画，所以呢他的爸爸就说了：“哎呀，画画没前途啊，学经济才有饭吃。”那么小杰听了这个话以后呢，就努力的读书，考进了财经大学。大学四年，这个小杰呢郁郁寡欢，毕业了以后呢干了几年财务，哎，终于没有办法辞职了。然后他告诉了他的父亲说：“爸爸，我让你失望了，因为我不是你的人生。”他的爸爸沉默了，他说：“我那个时候是为了你好。”可是说完他自己也愣住了，那句为你好究竟好在了哪儿呢？操心太多往往是剥夺他人选择的一个机会，所谓的安排好一切为了你好，可能只是减去了这个孩子翅膀上的一种羽毛。我这儿啊，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啊，闺蜜间很多人可能都是善意多管，他们才会毁掉一种关系。我有个朋友叫婷婷，她跟她的好友啊小文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大学一起读书啊，都住在宿舍里。那么小文谈恋爱以后呢，婷婷就觉得：“哎，你那个男朋友啊不够得体，不够体贴，他总是劝他分手。”然后他就跟婷婷说：“他说其实我懂你的，你相信我没有错。你看我们天天在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啊，总比男朋友更了解你。”几次三番，小文终于的厌烦了，他说：“你能不能别替我做决定？我的爱由我决定。”从此以后，两个人就陷入了冷战，真的，一直到现在。这两个人就没好过。婷婷后来啊，成熟了，长大了，做妈妈了，她才明白，真正的朋友是陪她走，而不是替她走。操心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种不信她能够处理好的隐形的这个伤害。在这又想起一个故事啊，是张阿姨呢，她其实是个特别典型的亚裔的妈妈，因为她的丈夫呢，就是。健康，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然后今天吃多少维他命，明天吃多少钙片，都是他管。孩子工作他来急，婆媳关系他来调和，家里大小事情样样不落下来。直到有一天他倒在了厨房的 被这个确诊了高血压病啊，他才突然意识到，他曾经把所有人的人生放在了自己的心里，却忘了怎么样照顾自己。到后来他说，我连买一条这个新的围巾的这个心思都没有了，活得真的不像人，从来没有打扮过自己。医生呢就轻轻地对他说，不要操心别人，才有空好好的照顾你自己。我们说人生最难的自律啊，不是节食，不是早起，而是学会不替别人操这份闲心。所以闲心少操并不是冷漠，而是分寸感。你不是每个人命运的导演，也不是他人生活的拯救者，你只有学会适当的在这个是时候的倒退一步，看着别人跌倒成长挣扎飞翔，你不插手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他开始长大的时候。你不必要在真正的担心他的那一刻呢，才是你真正活着的开始，对不对？把时间留给自己，把心情归还给自己，把焦虑还给该承担的人，人生不必全由你操心。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走了，你的孩子不是照样成长吗？如果爱你的人还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对得起他吗？所以我想告诉你，对自己好一点，把生活归零。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我们听众朋友继续回到陈丽主持的闲话人生节目。那今天呢，跟大家谈了几个人生的要点啊。其实呢，最终我们回归下来，我们的心境一定要归零，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人生呢，其实就是一场自我的修行。人生最大的智慧应该是回到安静的人生的原点，对不对？人这一生有太多的必须啊，必须成功啊，必须被理解，必须有回应，必须被爱，必须被赢，什么都叫必须。可是某个年纪你才发现，那些必须其实都不是必须，都不重要。你拼命的奔跑，回头一看，有些人早已经下车，你使劲儿解释，别人却只想听到部分，你努力的取悦，却还是觉得孤独。所以你开始真正的懂啦，真正的智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心甘情愿的放过自己。于是你开始删掉一些微信，躲过一些聚会，不争不问不说不管。不是你冷漠了，而是你终于明白了，我们的心境要归零，这是必要的。比方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我认识的一位，应该说年纪比较大，70多岁的一个老摄影师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在世界各地拍照，获奖无数啊，朋友圈里这个追随者众多啊。但是他那个，我记得那年是75岁那年，他悄悄关闭了社交的媒体，诶，搬到了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洛杉矶这个郡外的这个山里面。他去干嘛去了？他就自己买了个小房，真的都是，我觉得都是连牛跟羊都不愿意待的地方，就特别好草丛生啊。他自己就把这个房子的那个草全部都整平了，然后呢他就种了些蔬菜瓜果。他自己说，他说我这辈子我不想再证明什么了。所以有的人有的时候问他，你不怕被遗忘吗？他说，当我终于不再焦虑是否被记得，我觉得我才真正的活了下来。心归零以后，其实是不再需要被人有没有记忆的，不再讨好，也不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对不对？这就是自由，这就是你光环的所在。曾经呢，有一个阿姨，她在公司里呢做高管，然后呢就退下来做手工皂啊，手工的肥皂。她 他姓顾啊，他曾经呢是一个企业的高管，管几百人，风光一时啊。有一次呢突发了这个心梗，住院以后呢他想开了，他就辞职了，然后回老家呢就做起了这种手工肥皂，不是很漂亮的这种嘛。他每天呢就在阳光房里剪花儿，煮这个肥皂，然后养猫，写信，生活安静的如一首慢歌。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呢都忍不住的问，哎，你不觉得这辈子这样太可惜了吗？他微笑着说，我以前每天都在问还有更好的吗，我还要努力，现在只想问自己，我现在好吗，过得开心吗？他说我现在其实我的生活就是归零，不是放弃世界，而是重新选择与世界相处的一个方法。你看多平和的心态啊，是不是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啊。我在这呢还有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啊，就有个年轻妈妈，她的意外的觉醒。 Lina 呢她曾经是一个全职焦虑的妈妈，你看孩子从上小学啊初中然后到高中，她每天在查孩子的作业啊，盯着孩子什么考试啊，报补习班啊，接她送她，自己都没有办法上班哈、啊。在晚上呢她还偷偷的去刷别人的孩子怎么优秀啊，她以为自己的孩子就是说没有别人孩子优秀，他这样刷这个刷屏呢，看别人的这个信息呢，他觉得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直到有一天孩子哭着说，你为什么总是看我哪里不够好呢？其实我觉得我在班里挺优秀的。那个晚上这个妈妈就彻底醒了，她一夜无眠。第二天呢她去给孩子请了假，两个人呢就在洛杉矶郊外的草地上奔跑吹风晒太阳。所以后来他说，哎，我突然发现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一个放松的妈妈。那我很想知道我们现在洛杉矶的这个苍穹下有多少父母是会在空余的时间让我们的孩子去奔跑，去吹风，去晒太阳，去在自由的空间里舒服的深深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呢？你是否做到一个你是一个放松的父母呢？所以刚才那个妈妈她开始断掉了这个育儿群，取消了不必要的课程，晚上呢就在家里要么到院子里陪孩子一起看星星。她说我已经不想再培养她成为什么工程师、律师、医生，我只想陪她好好长大。所以归零是一种母爱的智慧，你放下焦虑，孩子们就学会了自由。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听完陈丽的节目以后，应该让灵魂坐下，让生活松开手。归零不是清空一切，只是留下重要的。我们的人生啊，像一间房间，年轻的时候拼命往里塞名誉啊、人脉啊、成就啊、赞美啊，你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真正让你轻松的是舍弃、断舍离，对不对？我曾经在这个夜猫子的家中跟大家讲过如何断舍离，舍掉不必要的关系、无意义的比较、无止境的追逐。所以我们说人生从来不是赢再多，而是美在刚刚好。你不需要太多的朋友，一个懂你的就够了，你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一个真诚就好了，你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只要不讨厌自己就可以了。最舒服的人生状态是什么？安静、自由，不再向外面讨要一个答案，每天想睡到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想吃什么饭就做什么饭，想卷曲在沙发上看看电视、读读书、晒晒太阳，多美啊生活。所以归零并不是我们说的遗憾，而是温柔的放下。人生的清晨啊，我们总要学会慢慢的醒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小时的闲话人生节目 真的很快就要结束了，也许呢这个时候您正在厨房准备早餐，也许这个时候您正从梦中醒来，也许呢您只是一个路过啊，短暂的停留啊，听了我的节目，谢谢您在这个周末的清晨让我陪你一起轻轻地把生活翻开崭新的一页。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其实聊了三件事儿啊，闲事少管，是放过别人的人生，闲话少说是照顾彼此的尊严，闲心少操是给自己留一片清净，而最后我们聊的呢是归零的智慧，是经历人情啊奔波啊欲望之后呢仍然需要保留一颗这个愿意安静的心。在这个世界喧哗热闹，总有人呼喊，总有人争辩，总有人争跑，总有人跌倒，而你可以选择在一杯温水，一缕阳光，一首老歌，做回那个不慌不忙的自己啊。因为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呢，不是掌握了多少，而是学会了放下多少，不是多么努力的诠释人生，而是学会了悄悄安顿自己。所以听众朋友们，愿您这一生有人懂你，也有人放您自由，愿您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也有独处时不焦虑的平静。愿您在学会闭口不言的时候更懂得用心说话，愿您在学会少操点心之后呢反而更贴近了幸福生活的真相。好啦，我们下期闲话人生节目再一起闲聊人生，慢慢的聊，静静的听，深深的感悟。我是陈丽，感谢大家和陈丽一起共同度过闲话人生的节目，衷心的祝福大家周末顺利，平安喜乐安康，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下周清晨我们不见不散。